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何等的爱我们，你召聚我们，对我们说话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还仰望你，给我们一个受教的灵，也给我们个能听的耳朵。所以我们今天早晨再一次把这一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在人来看好像有这么长的时间，但是主，我们愿意坐在你的脚前。主啊，我们不愿意失去任何爱的片段，我们仰望你，对你的教会说话，不只对我们在座的，也是对着远方好像听录音看录音的弟兄们。主啊，你与他们同在，只有你认识你自己的人，你知道你的人在哪里。所以我们主，在这个时候当你说话的时候，就你圣膏一个厚厚的涂抹整个的聚会，我们仰望你，但因为从起头到末了都看见你自己的同在，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我们一同来看启示录第三章。第七节，你要写信给腓拉帖非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哪、啊、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我们知道，当圣灵在每一个教会，就是在七个教会里面，主我们的主说话的时候，一开始主总是启示他自己。那么当主启示他自己的时候，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们他对于教会的旨意是什么。比方说在撒底，你要写信给撒底的教会使者说，那有神的欺凌和启心的说。所以当然圣灵对于撒底教会的启示就是他要属灵而且要属天。那么对于腓拉帖非呢，他启示他自己，那圣洁真实。所以教会，这个教会没有疑问的，他必须是圣洁没有瑕疵的，他是真实，他里面外面是一致的。那么下面说，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。那么知道这句话是引旧约里面的背景，我们知道在旧约有大卫的仆人在皇宫里面，他拿着好几把钥匙，他随时随地就可以把王宫里面的宝藏打开的。所以这里敞开的门呢，是指着什么来说的？许多时候我们普通都以为说是指着工作有果效，然后慢慢慢慢你看见主给我们个敞开的门，当然这是不错的。可是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，主给我们看见就是腓拉帖非的特点，它一面是圣洁的，一面真实的。但是还有呢，就是因为有人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就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。所以现在有个敞开的门，是向着所有大卫的府库，所有大卫的宝藏都为我们打开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腓拉帖非应该是最丰富最丰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个敞开的门，那无论哪一把钥匙，就把历世历代所有神藏在基督身体里的丰富就向我们倾倒出来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讲到腓拉帖非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是富足，它是富有的。为什么它富有？就是因为它向整个基督的身体打开，所以他接纳凡是基督所接纳的，他没有拒绝任何一个身体上的肢体，因为整个元首的丰富是流到整个的身体，流到每一个肢体。所以什么时候你拒绝一个肢体，你向一个肢体完全关闭，或者你说我们和他没有交通，那么很自然的，那么元首在身体里面当然会，他的丰富会流到那个肢体，那个丰富你就得不到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表面我们就要在腓拉帖非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因为他向 整个的身体是敞开的，所以呢神我们的主就把一个敞开的门给他们。所以这一点要记得，就是为什么腓立帖书他们会丰富，丰富的原因就是凡是我们的主他在身体里面，在基督身体里面所储蓄的，是为着整个基督身体的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不小心，我们一闭关，看敞开跟闭关刚好是相反的。神老早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富足了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关起来了。所以下面的老底家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够了，他们的器皿就是那么大，觉得我们主给我们有什么是主给我们的，哪一样东西是别人有我们没有的呢？所以你看见吗，腓立帖书富足，因为他有个敞开的门，他向整个身体敞开，所以呢我们主就给他个敞开的门。那么等到富足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我们已经够了，你把这个门一关起来，那么这是老底家的精神。所以当我们读腓立帖书，读了老底家，我们一定要看，要明白这个腓立帖书的特点在哪里，老底家的特点在哪里。那么这样我们再来看腓立帖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很清楚。那么昨天呢晚上我们特别看到，就是在撒底，你看见圣灵果然做了一些工作，果然做了复兴的工作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灵每一次复兴的工作都是为着他最终的旨意，都是为着腓立帖书铺路的。所以我们就看过第一次的觉醒，看过第二次的觉醒。那么这个觉醒或者这个复兴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普通我们说的是美国的，其实呢是错了。你看圣灵的工作是全球性的，圣灵只要在欧洲怎么做，他在美洲也怎么做。因为我们知道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所有元首的丰富当然要流到整个的地上。所以今天你看见吗，一面我们看见主在欧洲有储蓄，所以我们晓得借着马丁路德改革运动以后，那有一班敬虔派的人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，所以神就得住一个人叫做西信道夫，那借着他就把那个属灵的复兴带进了。那摩尔维亚大复兴不要忘记了，就是因为最后的目的，神要把摩尔维亚弟兄们他们所看见能够保留下来，因为那个很清楚的经过死而复活一定是圣灵做的。所以那个胚呀、或者我们这样说，那个整个腓立帖书的胚在推亚推拉的时候已经有了，在马丁路德以前100年已经开始了，那现在神要保守他那群的小群。所以你看神就兴起西信道夫来，他说他要尽他的力量，用尽了他的影响，能够保守这一班主的小群能一直到主再来。为什么要到主再来呢？因为你所持有的要一直等到我来，那就证明说这个东西在神心意里面的。如果不是神在神心意里面，神又让它枯萎，神又让它凋谢，就不见了。所以只要能够存到主再来的，一定经过死，而且经过死而复活。所以我们看见主在新信道夫，在这个东德或者在汉混守望村，神做了很稀奇的工作。那个复兴是摩尔维亚的大复兴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是整个圣灵工作的开始。现在他要呼召一般人穿白衣与他同行，所以你看见新信道夫穿白衣，你看弗林尼海森也穿白衣，然后呢主在欧洲有一般人白衣穿白衣与主同行，那么主在美国也有一般人穿白衣与主同行。但是我们说过，你可以看得见胜利的工作是非常忍耐的，好像经过了第一次大复兴，最后神所要得着的没有得着，所以大概经过100年以后，神又兴起了第二个大的复兴，第二次大的觉醒。那么慢慢你就会发现说，哎，第一次大觉醒 怎样在大西洋两岸是对称的。那同样的，你看见在第二大觉醒也是对称的，所以你就知道说圣灵的心意就是要借着这样的工作。那不要忘记，因为刚开始不是有摩尔维亚大复兴吗？当然要借着100年的祷告能够带进神的旨意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第一次大复兴没有成功，所以耶路撒冷没有成为可赞美的，还没有成为可赞美的，所以圣灵继续做，继续做，一直做到100年，那大概就是1827年的时候，结果就果然在英国就兴起了像腓立特碑这样的光景出来。那么这是主做的，但主老早知道说这个工作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根据我们这个年初的时候我们的交通，我们就晓得，如果读弟兄会的历史，你发现一面的确有腓立特碑，另一面的确有老底家的情形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圣灵来解释。那圣灵怎么解释呢？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说，圣经老早知道在英国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腓立特碑果然变成了老底家。那么现在呢，如果主在欧洲走不通，主就到了美洲大陆；如果主在欧洲兴起了一个见证，像腓立特碑那样的见证，主当然希望在美国也是这样。但是西信道夫只能叹一口气说，在欧洲我们有理由大家分开的，因为根据许多历史的原因，到了美洲，到了美国，倒应该不存在了。但是最后你看见神所要做的并没有做成，但是不要紧，那个祷告还是继续的，神还是听那个100年守望的祷告，要叫耶路撒冷成为神赞美的。所以神老早知道说在欧洲，你看见吗？神有工作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老底家的光景就显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的眼睛是注意全球的，他知道还有一块大陆是中国大陆，还有一块大陆是印度大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很清楚，如果福音登陆，那的确是一片处女地。如果人只把福音带来，也把神的见证带来，你看见本来在美洲的大陆，在欧美的大陆是有它的原因的，那现在没有理由。如果大家忠心的话，你看见神最终的旨意一定能够达到。所以你看见那个祷告100年刚刚好是到了波斯拉，他到了远东。那么到了远东以后，他有个心愿，就是要把整个中国福音的门打开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打开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虽然他是个争议性的人物，但是到底使用他，到底他是摩尔维亚的子弟，说摩尔维亚的子弟兵第一次踏上了远东就是波斯拉。那么到了香港，他就做了这个整个总督，英国总督的副手，做了中英中文的秘书，所以他代表华人来到政府面前，来向政府表达意见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中文叫做福华道，安抚的福，华是中华的华，道是道理的道。所以你看见说我们的弟兄，他的的确确因为主听了摩尔维亚教会100年的祷告，那终于他登陆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这个人，他的确是把他的福华道当作副业，他把传福音当作正业。所以10点钟以前，他老早就召集一班基督徒在一起聚会，训练他们。他自己知道他完全被绑住，他自己知道他今天不可能进到内地，他就算是传教士，今天在中